各位记者，阿弥陀佛。没有抄完的，随我讲到那个地方再抄，没关系。那么中间跳过了一些蛮重要的东西，因为我把今天这个内容放宽了，所以本来我这两张表预计一个早上就讲完。下午一个下午，我原本的计划是要讲第二卷的一切种子四的部分的重点。第三卷讲这个色聚相应以及建立这一切色心二法的那些三相四缘四相啊，三四四缘四相那个部分我这个个人觉得就很重要，尤其是色聚法里面的极为跟照色之间的关系啊，很多人也不太清楚，所以我后来觉得这样子太赶了，把它放松了啊，所以下午这张表是要用一个半小时其实就可以解决掉，跟上午那张表做一个对应，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格式相同，内容有些典型上的差别。那我们就保留上午的印象来稍稍看一下。首先非常不同的就是自信，对不对？可是虽然说不同，可是他的言语施设背后所要讲的也是一样。好，我们来看看早上我们演示是怎么建立自信的，依一个什么东西去了别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个依的东西当然就是根嘛，了别的就是什么色尘嘛，对不对？依根来了别色尘，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就叫做掩饰的作用，对不对？那么在异地的地方，那为什么异地叫异地？那前面异地叫做五四身相应地，那因为五四身都有色根，异地啊，意识这个这件事情没有色根。等一下我们就会谈，它是以心做根的。那心是个心法，它不是个色法，它不需要一个净色根，它不需要。那么在前五四呢都有，所以我们经常讲，我们不会讲说这个身体叫做六根身，我们经常讲这个身体叫做五根身，因为它给色身香味触啊，不是眼耳鼻舌身给这五识住，因为五识都需要有一个所依住的这个净色根，所以它有一个色蕴给它做住处。所以我们经常讲这个五蕴的色蕴哈，这个根身就叫做五根身，不会讲六根身。可是呢，我们讲所谓的心啊，讲意啊，或讲第六意识啊，这个背后呢就有不同部派在佛灭后的讨论。可是呢，这个讨论有没有一些可以做判准的根据？有，阿含经佛自己说心意是三，他如果说这是一件事情，他讲心意是一就好了嘛，对不对？只是他老人家好像以为大家都很懂，就讲心意是三啊，就这样。所以唯识家呢，在这个大乘的部派呢，就看到啊，小乘的二乘人的二十个部派在那边讨论半天啊，但是他们都比较探讨心所，对于心王的这个作用呢，探讨比较少，而且着重在六识身啊，着重六识身。那么于是呢，你可以看到到了这个瑜伽行部，他就把异地。他就把异地他的自信安立成什么心意是三。那这个话有没有依什么了别什么东西的作用？有，因为这三件事情呢互依互缘。我旁边写一个绿色的小字，有没有看到？我们讲四是指广义是讲前六识了，可主要前六识的圣作用是指谁？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拿谁做根？拿第七，就是一维识的说法是第七染莫那做根。因为他以染莫那做根呢，所以他是为辅作唱，对不对？所以要顺着我所呢，去往外去不断的反复去执行这个了别的作用。那么如果我们说有一个给前第六意识做一的染莫那，那人莫那也是一个心法呢，心法也要所依呢，他依谁呢？一切种子一熟识，对不对？他就依了一切种子一熟识。那一切种子一熟识也是个心法呢，他也要有个依根嘛， 对不对？他一个人医谁啊？回来要医染莫那，他是染莫那的相续丞相。而染莫那拿什么当所缘？染莫那就拿第八，就是一切种子异熟识的见分为相，就是他能生万法，把这个能生万法的那个能生的功能性，对不对？有染莫那认为那个就是我的所缘，那个就是我呢，对不对？比如说了，如果你真的是愚痴到那个地步，照镜子看到镜子里面你的这个翠佩这边有个脏脏的，你会拿布去擦镜子还是擦这边？我们醒着的时候一定会擦这里，对不对？你知道只有这里擦掉了，镜子的像才会不见嘛。可是我们今天呢，无明型的凡夫啊，就是这样。我们外面那个镜子不是说实有那个镜子，那镜子就是我们的心，上面所现的镜像就是我们的心对自己的我像啊，是这样比喻哈。今天呢，我们就以为一个非量的我在自己心中的那个镜子，镜就是那个了别性，创造一个我像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活生生在这里有脏污在这里去掉嘛，你在那个心所上的相去产生，哎呀，爱呀、非爱呀、取舍分别来产生逼恼的烦恼，在那边作业做了半天有没有用？没有用。那个你如果是真的是境界，境界会被你改变。可是问题是那个没有无关境界，在那里分别再多，它还是分别而已，它还是分别而已。所以首先要学唯识观，你一定要把色相改成心相。你一切的相都是心带起的相，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拿这个心的镜子去把外面的镜收摄在这个心的镜子上面，现出的心相。所以你所有的相都是以心当作所缘的，以心当作体的，以心作体的，以四性为现的。所以你的想法变，境界就会变嘛。啊，以心能够转境这个特性上来看，就可以知道境界没有来，心没有去，那为什么境界能够影响心？一定是心带起的境界的相似相影响我的心的相续作用。这个念头要花一点教理去把它转变过来。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讲境体，其实就要跟各位来建立一个唯识的基本观念，一切相都是事性，你要先看见这个东西。所以像简老师他就这样讲，这一切法都是心美。当然他讲的心是真如心的哈。那唯识说这些都是事美，是指什么？是指杂染的部分，是指自己虚妄分别只以为真实的部分。好，这个是我们讲心意识三，其实它也是一样啊，也其实把心意识这三件事情通通都叫做意啦，广义啦啊，它有三心二意，三个都是心，其中两个叫做意，第六四叫做意，第七染莫那也叫做意。所以我经常讲这叫三心二意，心有三个意名，其中有两个意，对不对？染莫那意，还有我们的第六意识的意。那你不要再去问这三个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三个，不重要。它有三个 distinct 非常独特的功能，因为每一种功能都当作有一个东西嘛，好吧？你就当作有三种非常独特的功能，一个是随着前五识了别镜像。那是第六识，就是我们白板上所写的识。那这个六识生一直过去，一直过去，对不对？把它存留起来的短期记忆，以及这个短期记忆一直不断的分别我所的那种功能，把它称为意，叫做染莫那。因为不断的有这个短期记忆拿来较量分别你的现前境界，就会把它分别成我跟我所，对不对？分别我所是恒行意。前六识的过去式也叫做意，懂吗？所以你的意根为什么它是心？它为什么是心法？它就是前六识落懈的影尘嘛。我们就把前六识落懈的影尘指起来，就一定认定里面有一个我嘛，对不对？我们的愚痴就是这样，把落懈的影尘自以为是我，我其实只是拥有一堆已经过去的回忆，拿来较量分别现前境界，然后只以为爱非爱，产生种种的希求心，继续为他造业。你去学唯识不是这样子，懂？听听我的讲的道理而已。学唯识观怎么观？ 修为之观要先成立你的正念，正念是什么？不忘失的所观境界，也就是说你要练习把我刚刚所讲的道理变成你的所观境界，也就是说你真的能够感觉到，甚至能够现证。为什么能够现证？能够现证为是的人，他对境不会把它当作实有立刻发动你的习气，不会，对不对？你马上就一收心回来观心为上，回来观心为上，所以这个中间会有一个转环的时间呢。这还是有相修观，但是这个是必要的过程。所以你今天怎么样修唯识观？唯识观的前行就是把唯识的教理反复的思维，思维到你真的觉得有道理，你一眼望下去，真的一切境界，包括内观的往内观察的信念起面，无不是这个道理。你能不能够一坐意就看到这个道理，一坐意就看到这个唯识道理的显现？可以的话，唯识观的那个因缘成就了，这个时候前行有了，开始可以修学正加行。如果这个道理带不起来，带不起来，只有听人家讲的时候，高不理中，好啦，算你有道理。可你一看的时候，怎么看都是真实呢？那样子的话，你唯识观是关不起来的。很多人是唯识观不能修，不能修的理由是你正念没有现前。包括四念住也是一样啊，四念住的所缘你没有现前，你一样不行呢、啊，你一样不行呢、啊。只观你如果所缘不成就，你根本道理带不起来。事相看不明白，你根本无法产生正观的。加行前面就要有这些，像唯识观就要唯识教理，像这些都一样。虽然他写的不一样，写的心意识三个字，他其实就是依什么缘什么，道理还是一样，对不对？依着意缘事的相，依着心缘意的相，依着意缘心的相，对不对？就这样反反复复。不断的这三件事情互为一缘，互为一缘，所以他没有讲一什么了别什么，他其实也等于讲了。为什么讲了呢？因为他底下的三个定义来看，这三个定义也非常非常经典。首先看心的定义，你怎么样去观察我们称之为心这个东西呢？心在阿含经叫做极起明心，有极的作用，有起的作用。你看极的作用是什么？现熏种。起的作用是什么？种生现，是不是这样子？如果用唯识道理就是这样，即起明心嘛。那心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即跟起的两个作用相续的相。即就是你的六识的现行往内熏回的一个业习，起就是缘成就的时候，比如说九识把演示九缘生九缘具足那一时，演示就产生了别心，对不对？好，就是起这么讲，就缘起，缘具足的时候呢，就起了一个眼识、耳识、鼻识、舌识，前六识的作用，能够作为这样子的一个因缘的根本，因缘的根本，啊，根本一就叫做心嘛，心就是一切法的根本一嘛，对不对？种子需要靠它，熏回去也是有它色场，所以它是直受所依。为什么？因为一切的作业要靠它，一切的种子要升起，也要有它色常的种子。所以极起明心，用唯识家后期作论的心态，就把它解释成什么？一切种子一熟识啊，或者是一切种子直受所依，一熟所摄，阿赖耶识也可以。以上这些东西不是我硬背的，是你理解的，经常练习这样的，看见一切法。看见一切的心念起灭，你可以把一切的外境界跟心念起灭看成这个道理的显现。这个道理当然了，刻意作意它会升起来，可是你要练习到很熟，不用刻意作意，就像简老师一样，你看都是心，哪个不是心呢？因为真的他会看到，他会反观自己的心是这样子的，看到他不应该起任何的增减值，你心就有一个可以作业可是不作业，对不对？可以作业而不作业那种清净的本性，我可以不动，我动有因有缘而动，所以跟自己有个商量跟转环的空间，这就是观了、啊。止住你的习气，先不要随习发动，然后呢，观去做正慧的检责，不要升起烦恼，不要触恼众生， 心一直不断这样锻炼锻炼，止观就是锻炼心的方法。他在坐上努力的精进加行，然后在坐下之后呢，去立思练心，无不是止观的运用。所以讲心一思三，心，心除了上之前所讲到的种子一散谈到的道理一样，他说一切种子直受所依，一手所摄，阿赖耶识，这几个主体字大概都一样，只是改成什么体能直受。好，体能直受，只是这个差别一样，重点在这两句，所随依止性跟所随依附依止性。首先讲为什么叫所随，所随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今天啊，比如说我们呢、啊，我们是欲界，娑婆世界啊，凡夫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有个欲界身，有个欲界的五蕴，在这个娑婆世界受生，对不对？这个呢叫做我们的现行，我们的现行这一期的一手果报，就是在这一手果报当中呢，摄藏一切种，摄藏什么？摄藏舍计的种子。因为我们摄藏舍计的种子，所以依着教法，我们可以修舍戒定。我们也摄藏了无舍戒的种子，所以因此之故，我们如果舍戒定增上之后，也可以依着教法带起我们今天阿赖耶识所随足的无舍戒种子，升起无舍戒定，乃至于可以依着这一念心成佛。所以你不用去讲这一念心到底是杂染还是清净，因为它摄藏一切种，对不对？阿毗达摩大圣经说，这一念阿赖耶识，一切法等一啊。一切法包括什么？有为法也是异他，无为法还异他。为什么？他摄藏一切种，一切种就包括什么？有漏种是他的依止性。为什么是他依止性？依止性是他升起的条件。我要相续升起这种杂染的阿赖耶识，要靠的是什么？我阿赖耶识所摄藏的有漏种子。所以这边呢，请各位注明一下，所随依止性指的就是三界有漏的种子，专门指那个东西。我依着这种三界有漏种子缘起的那个根深器界，都是有漏的，都是带着烦恼的，都是带着爱非爱的果，没有例外。从这一边来看，我说阿赖耶识是杂染的，杂染不是脏的意思，杂染是三杂染，是被烦恼杂染，是被业杂染，是被生生不断的流转业啊，流转的果报杂染。杂染是什么？困扰，被我们的烦恼困扰着，被我们所做的业困扰着，被我们所业果困扰着，我们一直不断的被绑在这三件事情上面。所以杂染不是好不好，有人把杂染当作脏啊或不好啊，包括要舍离啊，杂染就是杂染嘛。比如说垃圾在这里，你人在这里，他跟你什么关系？你不要觉得他很厌烦，拿扫把扫掉不就得了吗？气该被气啊！有关人士为什么不把他处理掉？啊，你都你欢喜做你戏，对不对？干他不了什么事。所以杂染只是说你会被他绑住，为什么你会被他绑住？他没有绑住你的本事，你为什么被他绑住？爱非爱，恶取的习气俱行，你喜欢这样子，所以我们是喜欢烦恼，才常常有烦恼。你说那哎，我讨厌烦恼，讨厌烦恼。烦恼的时候你很积极耶，一下子没有烦恼的时候还会打电话去找别人烦恼一下，最近那朋友都没打电话来啊，让你清安一下不舒服的呢，让你稍微定一下心不散乱不舒服的呢。我们对于不散乱的心的境界是不太清安的，只要经常有人来去去哈，麻烦，哎呀，就把它当作菩萨尘劳。那菩萨成老是这样说的吗？不能乱这样说话的。你喜欢攀亲引妾，还是你的习气不是亲，本来是作用是这样，你不习惯。当修定修习惯的人，你到了这个世间来打闲唱，他就会觉得烦，他又爱在那个禅位里面，那就是习气嘛，带着这个世间性的习气去喜欢禅位而已嘛。对了，他所喜欢的东西比较亲近一点。可是还是三界内，对于这个东西爱跟非爱背后所写的道理，你不明白，一直看不见那个道理。当你看不见道理，观慧没有成就的时候，纵使你爱在禅位里面，还是生灭事。所以心就是这个意思，所随一直心就是一直。你不管现什么身，你的三界 六道的种子总是随逐的不灭，不失不坏，就所随意指性。你阿赖耶识要在随转各种的众生相依报世界，也都是依着它的种子。什么种子？有漏种子，随生随灭。所随意指性是这样，因此说阿赖耶识是杂染，杂染为性，或者是叫虚妄分别为性。它不是好不好，因为你修行还要靠它的。为什么？一切法等一嘛，三界六道的流转靠它，涅槃正德还是靠它。因为涅槃正德可以靠它，所以这个本事，这个本事也称为叫做如来藏。这是因着条件安立不同的义名而已。好，第二种，一切种子所摄藏的东西包括什么呢？除了所随依止的三界有漏的种子之外呢，还有所随依止性附带的东西，依附的就是什么副作用。比如说你吃感冒药就容易昏沉，对不对？那昏沉就是把你的整个神经作用怎么样呢？平缓下来，让你不要那么的过敏，所以使得打喷嚏啦、流鼻水啦，这种细胞的作用整个怎么样缓慢下来。因为你带着那个特定的效用，那个效用让你治病，可是也附带什么作用？让你昏沉的作用。可是无漏的种子它的作用是清净的。比如说我贪，贪是所随依止性，可是我如果贪佛法，虽然还不是太清净，对不对？贪佛法总比贪钱啊、贪女色啊、贪食物啊副作用少多了吧。可是它却是个新的能作为，对不对？是一个这个杂染心可以做到的清净作用，所以它是它的依附依止心，它不会让你在造作升起流转业果报的那个阿赖耶识一受果报，它不会因为无漏种子的现行去招感这个东西，不会。所以它不是依止性本身，它是依止性随生随灭过程当中的一个依附性，一个附带起能成就法身慧命种子菩提种子的一个功能性。那个功能性叫做无漏种子，请注意它不是佛性，它叫做无漏种子。什么种子？再讲明白一点，道地的种子，苦集灭道，道地的种子通通都叫做所随依附依止性。你只要过去生修学过道地，他一定会把你本性当中的佛性怎么样呢？展现出熄灭烦恼的功能性。所以经上才会讲佛种从缘生，指的就是什么？阿赖耶识依附依止的无漏种子嘛，无漏种子嘛。所以我们讲阿赖耶识所摄藏的无漏种子有两种，一种是本性住种，指的是佛性，习所成种是依着道次第一阶一阶透过文思修有漏三会跟文思修的无漏三会所成就的菩提种子，等菩提种子圆成熟了，它就会产生道果。什么道果？菩提道果的一分，涅槃道果的一分。到什么叫道果？就是心清净的功能嘛，对不对？内除烦恼，内远离烦恼，外能够去帮别人解脱嘛，就是这样。心如果过去说练习过道地，以及有为无漏的种子，无漏种子有两种啊，无为无漏是佛性，有为的无漏法是道地的种子。你纵使有佛性，你不修道可以自然成佛吗？经上有这样的讲吗？所以你自信是佛，可是你的原种不成佛，原种不成佛。不管你修哪一种哪一派，你不承认这个道理吗？涅槃经追敏释教，他还是要追说释教，一样你还是要叫藏通别圆，一个一个起观，一个一个修学。没有一件事情，一个学佛的人，他没有一个法只要有关于众生能够得解脱，他没有一法可以依少为主的。这个就是所随依附依止性，所随依止性就是有漏种子。当然有漏种子在生生灭灭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依附，有一个副作用，有个你顺带可以做的。你贪，你贪财，你贪色，你可以拿来贪法嘛。你种子有漏一点，拿来贪什么？贪有漏法里面的舍戒定嘛，对不对？于是你用贪舍戒定去掉欲，再贪无色戒定去掉色，再去贪灭尽定去掉无色， 对不对？在九天灭尽定，不如入出诸自在，能够怎么样呢？六恒尽，于是修无漏的四圣谛现观，直接卸脱一切种子的系缚。因为你这样的施舍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对不对？于是你的缘就清净，缘就越来越清净。当你缘清净，你的所依，所依就是你的阿赖耶识，你的阿赖耶识继续摄藏一切种。有漏种，有漏种子就升起异熟业，这种轮回果报就慢慢慢慢没有强盛的作用。所以你只要所缘清净，你只要有一个值得努力的东西，你只要所缘清净就值得努力。你只要觉得有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一直不断往它去追求，道地的种子就越来越强盛，有漏种子生现熏种的那个轮回的作用就会变弱，对不对？等到这个作用不再有了，你就解脱了，是不是很有道理没？这样的观就是跟你讲，你不要讲说有这个没有这个，有这个也有这个，那这个怎么样？谈那个机械的结构，那个世间法的模组跟理论性是不需要的，要看它怎么样用这个功能。你这么定义是要定义它，哎呀，你如果不去练习道地，不去修学，不去修习道地的菩提种子，那么你的习气就怎么样呢？所以有漏种子，种生现，现熏种，那轮回不停呗。可是轮回不停的同时，它没有障碍你去修道，会障碍你修道的只有五个东西。哪五个东西？有五个东西会障碍修道，最严重的是昏沉跟掉局，对不对？让你心定不下来，要不然心就昏昏的没有作用。还有一个疑嘛，疑嘛，老是在那边思维跟解脱无关的问题。哎呀，2012年会不会真的末日啊？你想这个干你屁事啊？纵使是，那大家都会这样子，那你会不会比较清净一点？到那个末日来的时候，你会不会心不惊不畏？这个比较重要嘛。共业只要如果是定数的话，那你别业散不掉嘛，对不对？你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差别？你以为你那个时候盖一个堡垒就可以免除灾难了吗？或者是飞到太空去？你还是要有很多的条件具足啊。你纵使只是延缓你死亡的时间而已，终究还是要灭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要在那些不解脱的东西上打转，一根要拿掉，然后再来怎么样？不要猛烈的贪，不要猛烈的撑嘛。你只要贪过、撑过，你要再来打坐，坐不下来，对不对？心静不下来，你不要说你能够会观，根本不可能。所以这五样东西称为五盖，拼子加盖，让你里面的法水流不出来，对不对？只要把这五盖消除掉了。盖子打开了，你的陈年老树就会飞出漂亮的味道，对不对？蚊香就下嘛，对不对？大家马来朝拜，你的功能就会发生圣的作用啊！你为什么不取这样的作用？为什么要流转干什么？就是这边的意思，要取它的功能，怎么样用心的善巧？所以不要去嫌弃这一念心，这念心虽然不好，它带你造业流转，可是你要靠解脱的话呢，还要靠它。问题就在于怎么样善用其心，心无关染净，染净随缘生，对不对？论定这个心的本质是没有必要的细论，它本来可染可净，就是它的功能，功能是它的作业性。所以学法要在有功用、能受用、能解脱、能清净三业的道理性上多去思维。记住，理解只是第一关，理解要变成正念，正念要烁烁的串习，对不对？等到你处事逢缘，无不是这个道理的显现，这个道理就会让你的烦恼不生，财生它也容易灭，你容易触证到不生烦恼的清净心，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才是真正的儒家嘛。你多在这边多住，你就可以生一切的功德。你这个地方住不久，心自己就扰扰攘攘，你不要说做什么事业，就是自己的抉择，然后把自己的生命的决定越来越肯定，越来越肯定，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没有犹犹豫豫不决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不满足啊，什么东西不够，什么地方还没有去，什么事还没有做，那个可做可不做，因为你把根本顾到了，其他东西就是随缘。随缘在干什么事？立誓练心，以无所得继续调练其心。阿弥陀佛。 这就是看到所随一子心跟所随依附一子心这两个名词的定义，可以看得到这念心它不是染不是净，染是你随染嘛，你放弃所有的努力嘛，对不对？你放弃所有的努力嘛，比如说你买的股票正在跌，你可以去把它赎出来停损嘛，你不停损就一直期待它会翻涨回来，等到二分之一就断头了嘛，对不对？宅利嘛，你可以做任何的决定，你的决定都会改变你下一步的可能性，可是如果让它慎重不返，你就没辙了，是不是呢？就不要等到定业显现的时候呗，对不对？观缘起永远有机会，懂这个道理就叫做无生忏。无生忏不会忏完了之后泪也流了半天了，回来还担心我夜到底有没有千千啊，晚上今天也没有好梦，在里面为了得一个好相，在里面吊举昏沉搞了半天，修行有啥用啊？有福德啊，没有功德啊。慧能大师来会跟你这样讲。好，这个就是心啊，主要看它的一切种子的两个特性，有漏特性跟无漏的特性。好，我们再来看看意，意是两件事儿共同建构的，一个叫做恒行意。为什么叫恒行？它恒审思量，思则有我，他就是一直觉得有我，你知道吗？这个就跟一般人的误会是一样。张三要误会王五，只要他没有得到足以翻供的证据，他一直觉得有，那有他就要证明，他也举不出来，对不对？我们的恒行意就是这样，老是往内自己觉得有一个我。你说我是什么？讲了半天都是我所，我姓廖，你不姓廖的时候姓什么？对啊，我在我妈妈肚子里面就已经注定要姓廖了。不会啊，我以后这个给别人遭罪下去，我就改我的姓了。这个是约定成熟的东西嘛。我姓廖不姓廖，改不了我的血缘关系嘛。所以姓廖并不是我嘛，是不是这样子？你每一个你讲出我的特性的每一个特性都不能够决定是你。你不管自己去辩证看看好了，就是恒心意。恒心意就是莫名其妙老是觉得有一个我。那就是恒行意，用白话来讲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把非量执为自我，莫名其妙没有根据，可是就是一定要主张有我，那个莫名其妙只要主张有我的心就叫做恒行意。那唯识学就说他所指的是谁呢？阿赖耶识的见分。所以见分就是那个能现的功能，它能现根生器界跟一切种子，这个功能你把这个功能你看看，这是我做的吗？对不对？这是我看到的吗？这是我修的吗？这是我证的吗？这是我去过的吗？我从那里来嘛，都带着一个主体，然后去看你的作业当中的相续。那在相续流转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横行之以为有我，因为这个我真的能生万法，对不对？能做很多事。可是这个事情是什么？只不过是行的相续。老实讲，你做一个 program。让个机器人，机器人也可以干这些事儿。然后让他所做的事情又往内记忆回去他的资料库，他也可以有记忆哦。所以我们今天以为人可以做的事情，机器人都可以做，就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人工智慧嘛，对不对？你只要讲得出道理性，都可以用数位模拟这个道理，显现出有人作业能力的功能。那如果有功能就是我，那么为什么那个人你不会说是他是个真的人呢？有一天机器人会在思维，是不是应该把人干掉，对不对？拿我来做主算，对不对？因为我已经有智慧可以去创造机器人了，我何必要人来继续决定我要往哪里去呢？啊，其实要讲的就是我们嘛，我们不过就是一个枝节哈，对不对？在枝节内有风的一个来去的行业相而已。你愚忠任以为有我，你主张有我，你没办法解脱，有苦都离不开，对不对？何况你要主张解脱，你何必任以为非有我不可？有我是说这个我不自在，我不是叫你讲没有我，我叫你要观我在哪里，然后知道我的不自在。我必须要从缘生，修集因缘又必须要我来做，对不对？所以我只是什么作用？种生现，现熏种的相续相而已。 你也只要把握这个相续相流畅而不住三界六道，在里面生生灭灭的继续流转，那就得了嘛，对不对？把那个清净明觉用在这个作用上面，把恒心意转移成平等性质，所以我所做的都不虚拟，我所做的都是真真实实可以去再非法身慧命的功德，所以恒心意可以转成平等性质。还有恒心意的体从哪里提供？六世身相无间灭世啊，六世身一直不断的现行，现行了别，现行了别才过去的那个短期记忆一直不断回来，会巩固，一直不断会回来巩固有我的念头。你看嘛，有我吗？小时候几岁的时候我们住在哪里，对不对？所有这些才过去的六世身无间灭的事存留下来的记忆，相续在现在存在而产生影响力的那个作用，就是意。所以啊，你说生命的长跟短都是在于你对于这个期间你做了多少事的看重度。如果这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情，时间过得好像悠悠乎乎就过去了。啊，如果这件事情啊值得说忆、值得回忆的东西很多，这件事情非常的仔细，对不对？好像好长哦，哦，怎么这么点的时间可以做这么多事？随着你的所作业，对不对？现行的次数的频率，去分别三世时间的长短。包括观心也一样，你看习相的长跟短，也会显现出你心的粗跟细。心粗了，心灭略了，习相感觉到一下子过去了；心细了，哎呀，那个习相绵绵长长，感觉到好像都没有入住出一样。所以习的粗浅是由心的粗浅来显现的。你去内观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事情，所以意的两个定义就是这个。那四的定义就更简单了，我们之前谈过了前五识，那么这个识是指伴随着前五识的具行意识。当然了，意识除了随转业之外，它也可以转，转的意思就是它可以独行，它可以具行，它可以独行。可是我们今天如果讲第六识的话呢，比较强调是它独行的作用，它跟前五识具行的作用我们等一下会谈，它可以引发前五识，是它的作业之一。那这边所讲的事，它怎么定义呢？现前了别，现前是很非常重要，因为它只能够怎么样呢？前五识只能够了别现前境。可是了别就不同了，了别呢，带着了别的时候呢，你不只是现前，现前才过去，以及现前所创造的未来的可能性，也会变成心了别的对象。意识心有这个不同于前五识的功能。所以他说什么是第六意识，这边讲的是不是指第六识。第六识的定义就是现前了别所缘境界。好，这边的所缘境界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我们看到所缘的时候再谈。首先来看看所依，彼所依者，他这边只讲了两个依。还记得刚才我们讲前五识有三个依，哪三个依？具有依、等无间依、种子依。这边很明显少了谁？具有一，我刚刚一开始定义自心的时候有没有讲到它？有，因为这心意识三彼此作一，四一意，意于心，心又依于意，三者就这样子互依，所以具有一就不用说，就不用说，因为心意识三自给自足，它不需要心意识三之外的东西。像刚才演示，演示是心法，它还需要一个色法的净色根做具有一，有没有？因为他需要除了他之外的另外一个东西，所以他才把它摆进来当做升起的条件。可是心意识三自己已经做自己的一根了，所以具有一就不用再说，不是没有。有人解释在这里，哎呀，我们的心意识三不需要具有一，错，还是要具有一。一切法，一切心法要升起，一定要有三个一，四个缘。啊，四个缘我们下次再讲。三个一就是这三个一，具有一做根。做能生的功能，把你依赖做升起功能的条件那个功能性当作具有一，把才灭去的相识相续相当作等无间一，把你过去生熏做的业种子现在圆成熟的那个现行业当作什么种子一。
你一切新法要升起，一定要有这三个一，要有四个缘：
清净缘、所缘缘、等无间缘跟正上缘。啊，这是对于新法升起的条件啊，他这么一个说法。那么具有一不谈，不是没有，那再来谈等无间一。等无间一就是义嘛，因为义刚才定义过了嘛，就是六世生的无间灭世嘛，对不对？是不是跟刚才我们的等无间一的定义是一样的呢？对，演示的无间过去式就叫做等无间一。同样道理，六世生的无间灭世就给现前的这第六意识做什么？做等无间一。前面一个刹那的第六意识了别性才刚刚卸，马上就无间升起一个现前的第六意识，对不对？一定是相思相续的，或者是等流相续的，一定是这样子产生作用。那么至于它的种子一，就跟前面是一样的，如前所说，一切种子一手阿赖也是，这个不用多说了。那在自性当中，我们对心的定义已经讲得比较清楚。好，那这三个东西呢，它建立了三世啊。我听过老师讲过这么一件事儿，你看哈，心是过去所熏色常一切种，它创造的未来的可能性，所以我把心归给未来世。为什么证明有心？因为你一直不断创造未来的可能性，所以证明有心。如何有意？意就是前六世的过去灭意，对不对？过去灭世，无间过去世。那这种事就是一直不断过去，一直不断过去，前六世生残留的落谢影子。那落谢影子你又没有办法全部都 Q 开来，是你还记得的，你在意的，你关心的，你在乎的，把那些东西 QQQQ 做哇，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修集比较多的善种子，你心比较积极；你修习比较多的烦恼种子，心就忧郁起来了。所以你是什么？你是忧郁的呢，还是你是善良的呢？你是积极的呢，还是你是懒惰的呢？看你修集什么样子的过去式吗？你的脑袋瓜如果总是记得一堆负面的经验，你会高兴起来吗？如果你老是去记得的是正面积极以及对别人对你有恩的部分，你有这么多报恩的行该要做，你还没有做，你敢随便想死吗？不会嘛，生命是积极的嘛，所以生命是由你写的剧本，依你的无间灭世，你修集哪些地方，哪些种性比较多，你的种性就会长成那个样子。这个功用明白了，于是你可以转你的心嘛。所以这个呢，必然是属于过去式。那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必然作用就是伴随着前五式做现前了别，对不对？所以它是属于现在式，又这样子不断的相续流转，是才生就灭，就变成义，对不对？义熏回去的业种子色常等待缘起，那个叫做心。所以你可以用现在的观念，心理学的观念，心就像有点像是乌始劫来啊，细论熏习为因的那个一切种子。我们讲三世的潜意识啊，不叫潜意识，还是属于意识哈，所谓的那个啊，那个法界是法界含藏的一切种的那个可能性。然后呢，这个意呢就是短期记忆，才灭去才灭去，你还记得的那个我所做我所经历我所认识的那一切的可能性，那一切的经历跟遭遇，你把它当作是我遭遇的，我记得的，我做过的那等等等等的事业，都是义。你现前伴随着前五世正在做现前了别的，那是第六意识。所以你说它是一还是三？第六意识的体才灭去，就转一个名称叫做义，对不对？留的比较久的就到心，它会创造未来的可能性，是不是这样子？对于它创造未来可能性的那个部分，就是一切种子义手阿赖也是，对不对？正在灭去的那个东西叫做意，染莫那，你不舍的那个东西，一直把它当作是我的一部分。伴随着前五是正在了别的，知道有这么多假名安利的那个功能性，就叫做是。所以它的所依就是等无间依跟种子依，具有依是彼此互依的。那它的所缘呢，是一切法，一切包括有为法无为法。唯识家就给他定了白法，白法是从前面的660法来的。那这边呢，在瑜伽师论对一切法有这样的定义，首先呢，他先 他当然能够具行随缘前五世的境界，所以他说啊，共前五世的所缘。还记得我们早上讲前五世的摄境，第三个叫什么？意识所行，意识境界，意识所缘。我们前五世伴随着同行意识，他会把法尘的一部分当作色尘用，做色尘用。这边所讲的就是共前五世的，就是指这个部分。那么早上有个师姐问我说，那个瞎子啊，盲人触摸那个点，那个算是什么？那算是触觉吗？可是触觉伴随着具行意识会了别成相，那个相会变成一个色。什么色？法触所色色。我们修观法空观就可以建立即窘色即略色，我们修定会有定果色，我们修律仪领戒体会思维戒体会有一个律仪非律仪色，还有一个色也叫做法触所色色，片计所起色。你硬要觉得有，可是实体上没有，可是你硬要觉得有，你会把心种子当作色法用。这个东西无见无对，不可见，也没有本质。可是呢，在我的心里面就觉得有，那个有是片计所起色而有，那个东西其实是意识所缘。所以我们共所缘的不谈了哈，不共所缘的请看白板上所写的，那是在左下方的那五个。第一个，五蕴当中扣掉色蕴扣掉四蕴的另外三个，受蕴想蕴行蕴，它是个心法，心法不可见。那么以心圆心，心本身是不可能去了别心自己的了别性的，不可能。所以呢，它只能够由意识来创造法尘，去想象那个东西，去想象一个好像那个东西但是不是那个东西的法尘，当作那个东西用，创造这种可能性的能力，那个能力是属于意识的。所以他会建立一个受蕴的观念、想蕴的观念跟行蕴的观念，还可以于中建立很多的差别相。还有无为法，无为法老是讲无心无相无色有无味，但是呢意识也可以去思维。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读什么涅槃，涅槃可以用文字去模拟，去让你想象有一个离烦恼，因为我知道烦恼是什么，我曾经也体会到烦恼才刚刚解决掉的那个时候的一下子的好的受想行，所以它不过就是一个离烦恼的受想行运嘛，对不对？于是把那种离烦恼的受想行运安立一个假名叫做涅槃，涅槃给他一个法性叫做无为，所以我们也可以用意识想象一个无为法，可不可以？可以，也只有他。金刚经就说，佛的法身不可以什么色，不可以色见，不可以因生求，是不是啊？无为法本来前五是不能远，只有意识可以创造法身。但是问题，意识所创造法身是不是他？是你心的分别不是他嘛？所以你怎么可以把心的分别当作是法性呢？今天很多妄自尊大正上班的人，自己想一个无为法，就说这个正见是对的。我思维是无为，我思维是真如，去你叉叉的！怎么可能用思维意识所缘可以是无为法呢？明明是新的生命所升起的东西，如果是无为法，你早该就知道了。为什么讲了半天才会想出来？大概是这样，有个大概是这样的生命法，怎么是有为呢？那怎么是无为法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要把知见当作是无为啊！无为法是实践出来新的一种果功德，一种内离烦恼外现菩提的果功德，那个是无为，那个是无为，那是为正乃得的。只有你做出来功德到位了，它就是凡所说法与心缘律的都不是，就意识的法尘，拜托好不好？这边所讲的无为不是真的无为，是指意识的法尘，你想象它大概是这个特性，可不可以想象？可以嘛，因为你知道杂染，把杂染翻一翻，对不对？比类可以推知无为法大概没有这么多困扰，对不对？啊，一想到没有这么困扰就心里很舒服，不错不错，对不对？就很乐于去追求它，这个作用出来就好了。所以起信论怎么说？信有真如法，发心修行。如果你已经证真如了，心就真如了，还修行个，对不对？就不用修，心就是真如了，还修行吗？ 所以你信真如门，行修行一定在什么生灭门，有例外吗？有例外吗？所以这边就是无为，无为是意识的法尘，然后不是真的无为，而是指名言安立一言的无为，那可以这么说的。还有无见无对色，无见无对色我就写了，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法处所摄，在后期《白法明门论》就给他定一个叫法处所摄色。早期的法处所摄色只有三个，到了《白法明门论》的时候，法处所摄色就有五个。我刚刚讲修法空观的极略，就极略就是做极为吸空观，一直吸吸吸吸吸吸，对不对？吸到极为，极为是觉位分析所缘，哎呀，立下知道无所得，那是法空观的一种修法。还有把它拉到远远远远远远，一直看不到，当你不可见，对不对？不可见，然后去用觉慧分析内证，知道它是缘起性空的，这个时候法空观也可以成就。所以极略色及迥色都是法空观的色法，啊，去想象一个法尘做色的所缘，然后去这样子体会，那个就是空，对不对？用法尘来体会空，用意识建立一个相似空的法尘来体会空，它不是真的空，它是灭色观空的空，那是还没有进幼稚园的空，可以那样子姑且体会之可以。还有什么？刚刚讲到定果色，修定的时候，你不离本处，一心的功德，内心的种子，作意生一切法，对不对？你想要见什么就见什么，那个定果所生的色，是法处所摄色，它是意识的法尘。还有你在戒坛当中所领的戒体，戒体本身就是律仪色。你因为你相信有戒体，你观修戒体，所以你当你犯戒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戒体不清净，那个叫做非律仪色，对不对？在行住坐卧不能够说是如戒，也不能说是犯戒的那个时候，叫做非律仪，非不律仪色。这是过去俱舍论时代讲的三种法处色。可是到了这个晚期，这三个通通归为一个，归一个，啊，归一个。好，这叫受所隐色，啊，我们在白法里面叫受所隐色，就是指的戒体啊，戒体。还有一种片寂所起色，没有理由，你硬要说有，那别人也当然不能说是没有嘛，对不对？这就是这样，这没有理由，你硬以为有设法，因为你执爱心，因为它障碍你不相信别的东西，不接受别的东西，它有设法执爱。触对变化的功能，那个功能是被你心创造出来，类似于设法的功能。所以啊，心很厉害啊，在梦中心能够现境界啊，对不对？你撞到境界梦境当中的墙还会流血，啊，厉不厉害？厉害啊，什么它都能够变的，你知道吗？什么它都能变的，那就是心的功能。什么是意识原法成的功能？嗨呀，无所不能及。还有我们早上所讲的内六根都叫做无见有对色，为什么不见？明明眼根可以对的色法，为什么内智根不能见？因为你依他嘛，你依他生了别的性嘛，所以你依什么就不见什么，你依什么不见什么。好，这就是六内处，六内处就是六种净色根，就是跟你只能意识去想象，因为你见不到它，因为你用的心就是它，你正在用它的时候，你不能用它见它，不可能。所以六内根唯有意识去想象一个法尘，当作是色法来去认定我有六内根。可是今天讲根法的人都把根法当作色法，而且呢都把它当作浮尘根，耳朵这个像月亮一样的东西，鼻子像我的鼻子像脸部啊，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是浮尘根，帮助这个净色根产生作用的一种受气，它是一种感官，它不是真正你的五六内根的一个色法住处，不是。而我们一般所讲的唯识所定义的六内根，尤其是前五根的色法，是假色法，是把意识所缘的法尘做色法，所以它不是真正的色法，它名为色法，归作色法一类，是被我们当作是色法的一类。所以色法不是有十一吗？无内根无外尘加上法术所摄色吗？不是唯识家同意它是真正摄法，是因为心所变现的内六根意识的法尘有摄的执爱触对变坏的作用，所以它相当于摄法，会被我们人归类为摄法的有这十一类。
除此之外无他。不要说唯识家主张有这十一个设法，因为你敢跟我说他不是，你要懂得学论没？对不对？论是跟你讲凡夫是这样认定的，然后一个一个在跟你讲，你这样的想法不对啦，对不对？先承许你的可能可以对，再用道理去剖析，最后证明二无我。那白法就是这样学的嘛，一开始就开宗明义，一切法无我嘛。这么搞了半天，根法是色，你敢讲这种话，叫做学过白法没人论吗？是被我们当作是色，你用法空观一观知道它是什么，它知道心的相续而已嘛，对不对？把心的相续分别为色法跟心法，而色就被自己归纳为这十一大类，安尼尔。是我们的虚妄分别，随顺人心的虚妄分别，安立有相，相在色法当中归类不超过这十一类，不是唯识家主张有十一个色法，更差高球。你这样子学才会懂得，哎呀，为什么读了唯识论可以懂一切法无二？为什么学了唯识论可以懂一切法无我？为什么可以？本来就可以，你一闻起观就可以得到这个正念了。正念只要在定心当中相续，就会正果的。问题是你不把它当真嘛？你马耳东风嘛？听过就算了，而且还误解，把误解当作真的，然后拿你的误解去批判人家。哎呀，你们不了解，你看讲干呢？所以为师不能成佛，那都你讲的。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六内处，还有一切种子，种子也不是一颗一颗的那个东西，是指能生众相差别的功能性，对不对？四大有四大的种子啊，所造色有所造色的种子。很多人没有读过第三卷的话，他就会说四大捏一捏就变成所造色，笑哎！第三卷怎么讲？四大种子造出四大的时候，阿赖耶识所藏的色法的能造色的种子，就会造出色法。所以四大种子造出四大，引发了色种子造出色法的可能性，懂吗？很复杂，听不懂，对不对？下次上课再来谈这个东西。很多人就是把四大捏一捏，捏成所造色，你这样子学色法学不通的，学了半天二执唯识论，即为实有，即为实有是二执论所要破的。唯识家怎么会同意即为即有呢？那把即为的材料凑一凑变成色法呢？还有人把色法的本质当作四大，色法是把四大能生的功能，只以为色以为自信，这可以这么说，但是它不是它的本质，本质还是现熏种种生现心的相续相而已。你于中建立有一个我相，建立有一个法的自信相，是要观以及说明这个心的过程。你能够用意识去理解这个东西，那于是我就建立一个一切种子的观念，对不对？所以一切种子它不过就是帮助你了解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道理的一个建立的一个观念。所以一切种子是一个观念，意收是个观念，阿赖也是一个观念，它都是意识的法尘，不要把它实体化，不要把它实体化，它都是意识的法尘，当作是色来归作这一类。所以你不要说它是色，你也不要说它非色，它不是色，可是有是色的功能。于是你可以说它不是色吗？对不对？你在梦境当中撞那堵墙，你会流血。你在梦境当中碰到鬼魅缠身的那种苦痛，你会心肌梗塞，会喘开来。这种功能那么实在，你会说它非色，可它本质上就不是色，是梦心所现的东西。但是你醒了才知道，梦醒当中会当作真的嘛。所以我们说啊，它非色也非非色，是名为色。《金刚经》的观念就是这样。你懂了唯识之后，《金刚经》这三句法你就懂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用法性这个道理来去消解这些法相，你以为有一个本体性的东西，把这个我执跟法执要慢慢的拿掉嘛。 学法不是要去学出一堆这么多坑坑巴巴的东西。好，举例说明。再来看注办，再看注办，注办者巴拉巴拉一大堆，对不对？我就列了，列了，总共有几法？原则上应该是51，可是在预切十六论当中多了2个，我用红笔写出来。摆在这个大巴里面呢，它不是8个，它有10个，它加上一个邪欲跟邪圣解。除了我们原始知道白法里面的8个大随烦恼之外，还有另外加上这2个。好，那么这2个我想大概就是古今版本的一些广略分别啊，姑且这样看。所以包括什么？包括片行五、别境五、善法有11个，然后呢，中二、大十、大小十啊，十个小烦恼、小随烦恼，这些都是属于随烦恼。根六就是指根本烦恼啊，贪嗔痴戒慢疑啊。那么根六、不定式就是寻思毁眠啊，寻思毁眠这些东西加起来，总共在白法里面是51，加上瑜伽师论的邪欲邪圣解，这边列有53法。都是什么？都是具有，都是相应。那我不写，用红笔再补充一下，你们就补充早上所写的：同一所缘，非一形象，具有相应，一一而转，对不对？所以它有具有性，它有相应性。那个我们不多说了。所以意思只是什么？51个相应心法，通通跟它有关系，它都可以带起来作用，对不对？前五世只有34法，对不对？第七世只有多少？18，对不对？第八的也是只有5个片形，可是呢，第六意识却有51个，全部都可以带动起来。可是它有相违，可以聚起，可以不聚起的。那个细的，就请去学习《白法明门论》或者《八是规矩颂》。好，我们这边就跳过去看它的作业。好，作业也是注意它跟前五世的差别所在。那么一样的地方，我用红笔标示；不一样的部分。啊，我就用那个绿色的笔标示，请看第一个作业。早上我们所讲到，前五世都可以了别自尽所缘，对不对？比如说眼了别谁？色啊，耳了别谁？声啊，对不对？不能错乱他的自尽所缘。那意识独行的意识能缘谁？只有缘他自尽，自尽是谁？法尘是也。什么叫法尘？法在唯识的定义就是名句文。名句文积聚成身，以为它有一个概念，以为有一个什么本质性，那个自以为是都叫做名。那个名的积聚相，就是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都自性所缘，那就是法尘。把你透过名句文想象出来的那个概念法，积聚成为一个宛然的色法，那个东西就叫做法尘，是意识自己的自性所缘。这个倒是跟前五是一样啊，不过各个不同，对不对？比如说眼就对色嘛，耳就对声，那意就对法了，那意就对法了。那么早上也讲过了，前五是可以圆什么？可以了别谁？可以了别自尽的自相，自相就是不共相，就是它特色。比如说色尘的自相就是什么？执爱触对变坏啊，像这个就是它的自相。它的共相是谁？它共相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这件事情只有谁能够了啊？只有意识能了，只有意识能了。所以意识除了了自相之外，它还能够了共相。它可以陪伴着前五世了别各个五尘所对自境的自相，它也可以随行了别共相。因此之故，我们今天所修的四圣谛现观，为什么被称为叫做所随依附依止性？因为你观察自相，只要顺别观察它的共相，就知道自性只是执，自相全然空，是不是这样子？你只要多观察一下共相，所以我们将止观怎么说呢？就观察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自相是名言安立啊，随时世间成许为有。好，姑且说吧，我们就依着我们的经验说，色法是11个，心法是8个，心说法51个，先假定是这样，然后一个一个他的所依所缘性相业用去看看，看完之后就发现，人我是假名，法我是自心见，对不对？全然没有根据，全然没有根据，
信是依他起的，像是偏基直的，你何必于中执实为有呢？你顺带做这个共相观，消融自相直。所以你观察自相共相，就叫做直观，就叫直观。所以直观也叫做观一切法的自相共相，或者叫尽所有心，如所有心。你遍观一切的事，如一切的理，对不对？这也叫做止观。好，我们来看看底下，在前五师他可以了别什么现前，对不对？正现在前的境界他才能够了别。可是同行的意思跟独行的意思，他不只是了别现前的今世，他可以了别什么无间灭的，还有未来创造的。老实讲，无间灭的，如果你还记得，它不在过去；未来的，如果你现在正在想，它也不在未来，对不对？你现在心带起来的过去相跟未来事，都是现在事，懂我意思吗？说说是有三性，三事是这样，三事不要论有无，你现在心带起来的那个过去的那个回忆。那是现在心的所缘，什么所缘？当然不是前五识所缘，是同行的意识所缘。唯有意识才能够了别三世嘛，对不对？意识顺便带起来过去的回忆，依着你前五识的现前境界，同时做所缘，你就以为，哎呀，这个人长得比较高了，因为你记得过去矮矮的样子嘛。这个人变瘦了，因为你还记得过去他胖胖的样子嘛，是不是这样子？你还记得他过去的胖胖的样子，现在看起来他比较瘦了，看起来比较瘦，没有比较瘦那个观念，就是他就是这个样子，会有比较瘦的那个分别出来，是因为你带着什么？你现在心带起的过去式来跟现在的眼识去做比较，创造出一个比量的推度，创造一个名言说他瘦了。所以我们有没有见实相？没有，我们在见自己的名言分别。所以唯识家就说，我们只有在见自己的名言分别，你哪有在见实相呢？你怎么会去证缘起吗？不证不到嘛，离他十丈八丈远，根本天地玄隔，道理是那么的近，可是呢，你懂进去却那么的难。我讲半天了都不见得说服各位，果不理就你会说啊，你比较厉害，你懂就好了，我继续我的凡夫，我想你们也过得蛮高兴的，对不对？何必学这么多法相呢？对不对？困扰自己了，困扰自己。问题你不习惯把它变成你的习惯，就是这样。你不明白我的明白，你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可以乐观，为什么可以积极。那我你这些东西都不学，然后回来就问我怎么这么苦恼，然后你就问师父在怎么办，师父就问你，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有人问具解法师说，念佛可以往生吗？他不会马上说 yes， 他说你说嘞，那问题是看你怎么做嘛，对不对？ 你用什么心念佛，这成果就是什么嘛。你问我干什么？我替你决定了，我替你念了，我念了，你德国啊，你算数啊，你问我干嘛？老要心外求法，你问我干什么？对不对？自己吃自己饱，你就不肯去吃，偏一偏要数他人财宝，分别这个。再来，我们早上讲到前五识了别什么刹那意识的同行作用跟独行作用，还可以了别相续，对不对？怎么来的？从前面的去来世而来，对不对？积聚成相，就在现在心当中积聚三世为一个相，那个相就有相续了别，于是你可以认识运动相。好，这是跟前面有关系的。那再来就是能发业啊，能发业从前面有一个的，能引发能取这个爱非爱果，能取爱非爱果，就是你的最后一念意识心抠马掉啊，脱体了，你的意识先脱体了，然后呢，你的眼识就会一直不断去追求你的爱众境界，然后你的眼识就会停，你的意识就会停留在你爱众境界的所缘境上，就在那里取胎成业。这是我们卷一后面死生事的时候所讲到的一个过程。那么这就是相续了别，然后带出的流转业。所以他的发的业有三种，一个是自己转，就是独行，请在转的旁边写独行， 独行意思就是转，那它也可以随转，随什么？随前五识转，所以它可以聚行啊，它可以跟前五识聚转，然后呢，它可以发业，为什么？动身发语，独为罪。八十个语中还背得了的话呢，你们可以记得自信，它可以发敬业，它可以发不敬业啊。可是敬业不敬业的所依是依着你自己的法尘，你一直不断的用法尘串习成念，当真了，你为了要解决你自己以为是的问题，就去造那个业，动身发语都靠他，都靠他，都靠自以为是，都靠你的情执，都靠你的爱众，都靠你的业习气牵引着转，因此之故，你的流转是不自在。再来，引发事，引发一切事啊，那个切少掉了一边。怎么写一半呢？切哈，还有右边那个刀边哈，引发一切事。那一切事当然包括什么呢？包括自己的嘛，自己的相续就叫做等流。他是就是前五识，我早上不是讲过的吗？前五识自己不会发动，因为前五识要发动，我们下次看这个就会讲，要根不坏，境界现前，还要作意正起。那个作意是谁的？意识的胜作用。所以呢，你的意识会引导五识去取境，五识当然可以对境，比如说你眼睛那样茫茫的，什么都可以看得见，可是你没有特别注意的对象。那么意识特别爱在哪个境界上面，意识你的眼识就会在哪里特别作意，对不对？所以它会引发的前五识转，这是转业，还有随转。当前五识正在了别现前境的时候呢，它会伴随着一些过去未来三世相续的了别，成就他的认识，对不对？那叫做随转。还有他决定这样之后呢，经过三种思量，哪三种思量？审律师、决定师、动发生师，考虑几种选择项，然后呢，决定他最好的决定，最后动身发语，对不对？就干了，发敬，发不敬业，引发事呢，引发前五事，以及引发自体的等流相续。前一殿的意思觉得这样想不错，于是你会妄想相续；这样想不好，你就会断他的相续。这些都是等流生，这些都是等流生。你会令有乐受的令持续，有苦受的令离，这是我们人的本能跟习气。这种本能啊，自然而然，等流的意思就是本能的意思。你自然而然就会喜欢倾向于这么做，善就会越来越善，恶就会越来越恶。善因或者你期待会有乐受，你会多做；你期待会有苦受，你会不做。这是天经地义。人人必然，那叫做等流四生。等流四生的作用是意识，啊，是意识。好，这些就是我们意识能造的业。好，我们剩下十分钟三点，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我们要换一个场景，白板上你们都抄了吗？啊，没有抄的话把它抄完啊。我们等一下呢，把它的胜作业哈，有十五之分。稍微写一下，其实最重要的是前两个，分别所缘跟审律所缘。那这个东西呢，我也不详细讲，因为我们到了下面一分，有寻有事者三地的时候呢，就会再重新讲到分别所缘啊，还有审律所缘。